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就翻到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。那么神在亚伯兰75岁的时候呼召他出乌尔，对不对？那么一路上神有第二次的呼召，神也不断的带领亚伯兰进入迦南地啊。那么神也让他经历了非常多，那么亚伯兰也是凭信心在跟随。那么他到迦南地的时候，他就筑坛献祭，对不对？过寄居的生活。但是亚伯兰不是一下子就变成信心之父嘛，对不对？他有没有软弱？有，跟我们一样嘛，齁。他有没有说谎？有嘛，对不对？齁，神叫他迦南地，结果他跑到埃及去了，有没有？因为饥荒。那有没有说谎？有，你不要以为他没有说谎，说诶沙来，哎，来嘛，齁，撒来。他撒来是我妹妹，其实没有错，是他妹妹，但是最重要的关系是他的妻子，对不对？他回答第二个问题，却没有把第一个问题讲出来，其实这个就是一种谎言啊。所以神也真的是管教他啊，又把他带回到迦南地，那不断的让他经历，其实到了第19章的时候，他生命已经非常的完全了哈，因为他已经这个神说我要做的事情，其实可以瞒着亚伯拉罕，有没有？哇，可见他与主同行哦，啊，神心中的秘密都告诉亚伯拉罕，可见他灵命非常高。结果在20章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亚伯兰有一个软弱，又被对付，对不对？什么对付？又是他我妹，他是我妹妹的问题又出现，对不对？到基拉尔那个地方去，对不对？他又说这是我妹妹，结果又再经历一次。因为20章我觉得是神特别在熬炼他，因为21章就要经历一个生命大能的时刻啊。那所以在20章神要把他内心里面的一些残渣，那个小小的缺点，那一点点的残渣都把它拿出来，好让亚伯拉罕可以进到更完全的地步里面去啊。所以我们看到第21章，我们看齁，他耶和华按照先前的话眷顾了撒拉，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。诶，他要怎样眷顾撒拉？给他一个儿子，明年这个时候你要生一个儿子。结果撒拉那个时候是怎样？什么反应？暗笑，不是笑，他暗笑。那暗笑代表什么？他根本就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他说我老公老了不行了，而我呢，我更不行啊！我那个都停经了嘛，对不对？在生育这件事情上就如同什么人？死人了，不能了嘛，完全毫无办法。但是神当时跟他讲，神岂有难成的事，对不对？我说明年要给你，明年就一定给你，因为婚姻，神祝福那个婚姻是要夫妻二人成为一体，来完成神荣耀的旨意，对不对？神也祝福一个婚姻是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有没有？那是神的一个祝福。那既然有一个信心之父，他是多国之父，那光有一个多国之父却没有一个多国之母，那走不下去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要一个多国之母，他要进行这个信心的熬炼。结果一年之后，耶和华果然按照先前的话给撒拉成就了。因为神是一位怎样的神？信实的神。我们不断的会强调神的那个属性，他是信实的神，所以他说话算话啊，只是我们要耐心等候神话语应验的那个时候。那这等待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必须要怎么样？忍耐，不要失去那个信心，要忍耐啊。所以这个时候果然成就，这对撒拉整个的信心的提升有非常大的一个作用。他说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，撒拉怀了孕，到了神所说的日期。太重要了，我们圣经里面常常看到日期满足，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？日期满足就是神的时刻到了。 神说的话到了神的日期，他就必然怎么样应验，就会成就了啊。果然生了一个儿子，亚伯拉罕就给撒拉所生的儿子起名叫以撒。请问以撒这个名字谁给的？神给的，神给的啊。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怎么样，完全顺服神，说这个叫做以撒。所以亚伯拉罕生下来之后，生了他的儿子之后，就给他叫以撒。而且第几天给他行了割礼？八天。还记得割礼怎么来的吗？割礼是个记号，是个记号，代表亚伯拉罕是完全顺服。到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生命，神说什么他就做什么。这个就是神在跟他立约的时候，他九十九岁跟他立约，还记得那个话吗？神首先跟他讲说，我是全能的神，你当在我的面前做什么人？完全人。还记得什么叫完全人吗？不是你品格完全，不是指这一方面，指的是什么？神说什么你就做什么，完全顺服，这叫完全人啊。好，这个时候撒拉说，神使我喜笑。以前是什么笑？暗笑，不相信的笑。现在这个喜笑是公开的笑，也是一种明笑，对不对？不是有名的学校，这是明笑，明明的笑，在众人面前喜笑。这个喜笑是享受到神的恩典，在一个不能生的生命当中生出来了，这是生命的大能。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哈，罗马书四章十七到二十一节，在讲义上有打出来哈。那么保罗把这一段那么写的罗马书这一段经文，他说亚伯拉罕所信的神，一起来念好不好？是那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。好，听到这里哈，背下来。我们所信的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，你相信吗？你如果真的相信，你就真的蒙福，因为我们的神可以叫死人复活。死人就是没有盼望，对不对？完全绝望，死了嘛。但是我们的神却可以叫死人复活，你没有盼望，却带来一个无穷的希望。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，他也可以使无变成有，啊，使无变有的神。那继续我再把它读下去哈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，如经上所说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。哇，因信仍有指望，这句话我好喜欢，希望你也把它画下来。因信而有指望。我不晓得你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很绝望，如同亚伯兰当时那个情况，好像没有什么指望了。但是亚伯兰因信仍有什么指望？信什么？信这一位全能的神，他是死无变有，是叫死人复活的那一位。因为仍然有指望，他就得以做多国之父。正如先前所说的，你后裔将要如此。他近百岁的时候，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。请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常学这样功课，不管环境到如何的恶劣，我们的信心仍然是不软弱，不要软弱啊！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你一定要牢牢抓住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为不信而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为信心得以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。哇，这是信心的功课。亚伯拉罕能够成为信心之父，不是一天造成的。神熬炼他多久时光？到目前为止75岁开始嘛，对不对？一路带领到现在多少？生以撒是几岁？100岁，对不对？哇，可见这个时光还很长。那是不是就完全了？我们再看后面啊，还有一个最大的试验在那个地方啊。 好，他生了一个儿子。那么这个孩子慢慢长大，都断奶。小孩子断奶大概多大？大概一岁左右了哈，一岁左右就可以断奶了哈。当然有的父母亲继续养嘛哈，三岁都有可能哈，大概就还很小的时候断奶了。以扫断奶之后，亚伯兰就摆设宴席，太高兴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老年得子嘛，而且是神所应许的独生的儿子嘛哈，应许的里面的儿子就是以扫。当然还有一个不是应许的儿子是谁？以实玛利嘛，对不对？那么这是很高兴的设摆宴席。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兰所生的儿子戏笑，然后他就对亚伯兰说，把他赶出去吧，就把他赶出去吧。好像一个欢乐的气氛里面，因为这个以实玛利的戏笑，这个撒拉就打算把他们赶出去。然后我们看起来，哎，怎么突然变化这么大啊？那么这个戏笑，我们中文圣经看起来戏笑就开个玩笑嘛，啊，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但实际上，这个戏笑在原来的意思是一种揶揄，哦，这个中文太难，揶揄。这个揶揄呢，就是说了很多不好听的话，有点嘲弄的意思，嘲弄的意思。这个时候，撒拉就说话了啊，就说话了。那其实，我们在加拉太书，我把讲义写出来哈，讲义经文写出来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九节这么记载哈，保罗所写的。他当时啊，那个按着血气的，血气生的，逼迫的那按圣灵生的，现在也是这样。谁是按着血气生的？以实玛利。哪一个是按着圣灵生的？以撒。这个戏笑其实就是一种逼迫的意思。逼迫的意思，那个属血气生的来逼迫那按照神应许所生的以撒，即使到目前现在也是如此。你有发觉在你心里面有两个国在那边挣扎，有没有？哪两个国？一个是神的国，一个是你的国，两个在挣扎。你的国就是情欲嘛，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过，对不对？情欲跟圣灵相争，圣灵跟情欲相争，哦，情欲跟圣灵原来是在相争的。还记得在创世纪我们那边讲到说，当时啊，因为世上所的人所做尽都是恶，所以神说一句话，什么？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们里面，还记得吗？还记得我们当时怎么解释吗？我就不跟他相争了，不要跟他相争了，还记得吗？好，原来在我们里面，当我们信主之后就会相争，信主之前都没有问题，因为只有一个你的国嘛，我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我的情欲发展到什么程度我就让它去发展吧，很高兴，对不对？但是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圣灵坐在里面，圣灵来了就是要相争，这个时候两个这边拔河。所以保罗说，我真是苦啊，你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也许很多姊妹常讲，我真是苦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生命？怎么样？谁能救我？马上保罗说，感谢神，在基督里已经释放了我。罗马书里面写的啊，我们真的常常会挣扎，我们内心里常常会挣扎，挣扎是好事，代表你里面有什么？有一个神在里面，所以你才会挣扎。以前没有神的时候，哦，多快乐，那快乐好不好？以前赵东向传道牧师啊，他讲一句话，什么是快乐？快乐就是快快乐一下，乐完就没了，快快的乐一下。什么是喜乐？喜乐来自于神，不管环境怎么改变，你里面还是有那说不出来的喜乐，如同撒拉一样，他就喜笑。阿们。好，我们过来看啊。所以在这么欢乐的时候，撒拉说，把他们赶出去吧，那一个使女所生的儿子不能跟我的儿子来怎么样一同承受产业。请问谁才能承受产业？以撒，因为他是神应许的儿子，应许的儿子他才是神所认定的儿子。那么以实玛利是这个亚伯兰伸出他的手来完成神的工作嘛？不是神所应许的， 所以神不承认，所以他并不能够来承受亚伯拉罕的产业，不可以。但是他们蒙福，有，为什么他可以蒙福？因为跟亚伯拉罕牵扯到关系嘛，对不对？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，有关系的，不能不得到祝福，因为是神的应许。所以神也祝福以实玛利，但是真正能够承受产业的却是神应许的人。这样你了解没有？哦，当这件事情来的时候，亚伯拉罕这个时候叫亚伯拉罕呢，他心里非常的苦闷，一个是老婆，一个是儿子，都是自己的骨血，对不对？是自己最亲的，现在老婆要我把他们赶出去，说真的他心里非常的不舍得啊，他就在挣扎。结果神对他说啊，在十二节啊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跟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。所以听老婆的话就没错嘛，对不对？我说在这里了哈，因为太太是要来帮助先生的，帮助。还记得神创造女人的时候什么目的？要帮助，帮助老公干什么？修理看守，还记得吗？修理看守，伊甸园，来完成神的托付。所以二人成为一体，是要来完成神荣耀的使命。好，要记住哈，做太太的角色非常重要。有帮助者，那要不要有那个被帮助者？啊，所以做先生的话谦卑一点，要容许太太来帮助你啊，不要为了面子，嘿，我就是比你大，不要接受你的帮助，那你一定吃亏啊。能够让老婆喜笑的，这家变为有福。阿们。真的啊，做先生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，太太能笑，哎呀，家和万事兴啊。先生笑没有用，一定要太太笑 ，OK？ 太太能笑，先生就可以笑的啊。好，这边讲得非常清楚，神说的，当亚伯拉罕还在挣扎的时候，神说听从你太太的话吧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能够称为你的后裔，这个后裔是继承产业的后裔。当然说以实玛利是不是他的后裔？当然也是他的后裔，只是神在强调的是这个才是应许的，所以把他赶出去是对的，因为他不能来继承产业。至于使女的儿子，我也必使他成为一个国，因为什么？他是你所生的。哇，所以你看到这句话，你我们的神实在是公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你生的，亚伯拉罕你生的，我不得不祝福他。今天我们只要跟亚伯拉罕牵扯到关系，神不得不来祝福我们，即使他不在应许的里面，神要来祝福。所以不要咒诅阿拉伯哈。知道吗？我们祝福以色列，但也不要咒诅阿拉伯。为什么？神这边所讲的非常清楚，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生的，虽然不在应许之内。阿们啊，所以千万不要咒诅阿拉伯啊。好，亚伯拉罕，你没看到亚伯拉罕在说什么话？没有，因为他做完全人，在感情上不舍，但是神说话，他的感情就完全降服下来，顺服下来。这是亚伯拉罕，神怎么说我就放下我自己吧，我很不舍，但是神说了我就做。亚伯拉罕的生命成熟到这种地步，要是我们还是会挣扎，对不对？把他赶出去，结果你赶出去，你看哦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就拿了饼跟一皮带水。然后每次我看说亚伯拉罕太小气了吧，你有这种感觉？你不是没钱的人，他很有钱啊，亚伯拉罕一直都很有钱，给他什么？一皮带水，一些饼，打发他们出去啊。要是我大概不会这样做哈，我一定会给他更多哈。但是为什么给他这么少啊？我们相信神必眷顾嘛。我们往下看哈。给了夏甲搭在他肩头上，把孩子交给他，打发他走，夏甲就走了。结果在别示巴，比较靠近南边的地方叫别示巴的旷野，就迷了路， 结果水用光了，虽然有饼，但是还是渴啊，对不对？那么夏甲跟他儿子走投无路了，所以就把孩子放在一个地方，自己跑到另外地方去哭，因为他不忍心看到孩子死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夏甲哈，我们看到真的是蛮可怜的哈。上次刘牧师特别提醒到，阿拉伯国家他们一种一种灵被捆绑住，你知道哪一种灵吗？被弃绝。你看到是被弃绝。我本来在亚伯拉罕家，对，为他生了一个孩子。亚伯拉罕是那么的富有，结果一瓶水，然后几个饼打发我们到旷野，这是被弃绝，妻子被丈夫弃绝，小孩子被父亲弃绝，啊，所以有个弃绝的灵在那个地方，啊，所以我们想到，我们真的要来为阿拉伯世界来祷告，让那个弃绝的灵，为什么他们能有这么多仇恨？为他们恨弃绝嘛，啊。结果天使来了啊！天使就对他夏甲说，不要害怕，神听见这童子的声音。你还记得以实玛利的名字的意思吗？还记得吗？神听见，神听见，神不但听见，神还眷顾，还记得吗？啊，上次这个夏甲不是他的祖母在苦待他，他就跑没有，神又把他叫回去，有没有？然后神听见你的苦情，然后你要生一个儿子，给他取名叫做以实玛利，有没有？还记得吗？哦，你看到我们的神，他 always 在眷顾人。好，他说我必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。结果夏甲眼睛明亮，就看到一口水井。在旷野里面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水。神给他一口活水井，他们存活了。那么后来这小孩子长大了，在旷野成为弓箭手，而且他妈妈给他娶了一个媳妇啊，在埃及娶了一个媳妇。好，这件事情完了之后，马上又接着另外一件事情，讲到亚伯拉罕跟当地的一个王啊，亚比米勒，那么立约，来立约。那这件事情非常有意思哈，突然我们看到一段，这边我们实在是不晓得什么意思哈，把它读一下哈。当那时候，请注意，那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我们读圣经有时候那时候就把它晃过去，对，但是那个时候却很重要，是什么时候？是亚伯拉罕把夏甲跟以实玛利赶出去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前面不是讲这一段事情吗？那也就是说，亚伯拉罕把他们赶出去，请问那个时候也是什么时候？也是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时候，是不是顺服？神你说话我就顺服。当亚伯拉罕真正顺服下来那个时候，所以当那时候，哇，那个很重要哈，是哪个时候？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看到那时候，那时，你要想想看，那个时候是什么时候？当那个时候，当亚伯兰赶出夏甲跟他的孩子出去的时候，也就是他向神完全顺服，尤其在感情上能够顺服，这个很不容易。我们常常会感情，有时候我们的感情会拦阻神的工作，所以神的计划不是按照人的感情在做，不是，神的计划永远是按照他的应许在做。所以一个跟随神的人，你要放下。所以耶稣说，如果你要跟从我的话，你要怎么样？你要放下，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，听过这句话没有？为什么你扶着犁，犁是要往前犁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又回头，你又回头什么？你有感情，你舍不得，你舍不得你就犁不好，没错吧？如果你一边犁田一边往头看，那个犁犁出来不是直线歪来歪去，你根本走不好。主耶稣在告诉我们，你要专心跟从，我怎么说你怎么做，尤其在感情方面啊。所以当那个时候，亚比米勒同他的军长菲哥来跟亚伯拉罕说啊，哇，这句话太棒了哈，希望别人看到我也是这样子哈。他说，凡你所行的事都有神的保佑，这句话好不好？透过一个外邦人的口， 他实在看到亚伯拉罕所行的，所行的代表所有他所做的都有神的保佑啊！哇，这实在是太棒了，这个你要不要？要，要你就要学习亚伯拉罕的信心嘛。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那你说神没有跟我说话，神有没有跟你说话？没有啊。有还是没有？有啊，整本圣经都跟你说话，只是你没有去读而已。对不对？神要我们做什么那么清楚，都写在圣经里面，你照着做就对了嘛。所以以后不要说哎，神都没有跟我讲话，神讲话的方式可以偷偷到他的话嘛，对不对？那他的话都在圣经里面嘛，那你不去读，你当然没有神的话嘛。所以你要好好去读啊，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保佑，画下来啊，神给你的应许嘛，对不对？神给亚伯拉罕，你应该给我才对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跟亚伯拉罕有关系嘛。什么关系？他是我们属灵的父亲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他属灵的后裔嘛，所以我们当然是要蒙福。凡我们所做的都有神的保佑啊。哎，别人是这么讲，请问他自己有没有这样感觉？我们常常是人在福中不知福嘛，神给我们多的祝福，但是我们都没有感觉到嘛，别人都看到了，我们自己都没看到。他说你怎么知道？你看下面那一段话啊。今天一个在地的一个王，而且有军长，有军长代表他的军队咯，有一个军队的一个王带领他的元帅来跟一个寄居的亚伯拉罕立约。那立约的内容你看看你就觉得很好玩，这样好玩。他说啊，我现在在这里指着你的神来起誓，他说你不要欺负我啊，有权有势的在地君王，有军队的王来跟一个寄居的亚伯拉罕说，哎，你不要欺负我，不但不要欺负我，也不要欺负我儿子，也不要欺负我的子孙啊！我怎样后代你，你就怎样后代我跟你所寄居的这地的民。其实我发觉这个讲话的对象应该把它颠倒过来，一个寄居的应该是无权无势嘛，对不对？我到你这个地方来，我是弱势的，你是强势的，那我应该来求你，哎，请你不要欺负我，对不对？结果现在反过来，这一位王带着他的元帅来跟亚伯兰说，哎，请你跟我立约好不好，请你不要欺负我，请你不要欺负我的儿子，请你不要欺负我的子孙，我跟你立约好不好？为什么他来跟他立约？因为就前面那句话，他说我是在看见凡你所行的都有神的什么保佑，所以我不得不来跟你求，免得哪一天啊你欺负我。你懂这意思没有？哇，你所以可以看到哈，当神的儿女多么的有福分，而我们这个有福分却自己不太清楚。今天神借着一个外邦的王来告诉亚伯兰，告诉亚伯拉罕，你是这么的蒙福。当时亚伯兰真的还是不太晓得，所以亚伯兰马上说一句话，他说啊，我可以起誓啊，但是从前啊，你的仆人啊，亚比米勒仆人霸占了我一口水井啊。所以亚伯兰就为这事来指责亚比米勒。亚比米勒说我不知道这回事啊。那你想想亚伯拉罕以前为什么不讲，到这个时候他讲出来，以前他为什么不讲？哎呀，我是寄居的，我在你这个地方有个井啊，我去跟你讲，那我不被你杀掉才怪。所以他就怎么样，忍耐嘛。我一口井被你仆人抢走了，我连讲都不敢讲，我怕我讲了你把我杀了，你把我赶跑了，所以我就不敢讲，我就忍耐下来。那现在为什么敢讲？因为你求我立约，我就把我的委屈讲出来了。可见亚伯兰在他内心里面真的他不晓得神祝福他，所以神在这里借由外邦人的口来告诉他，神与你同在，神处处都保佑你。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敢讲，他就讲出来了，把他心中那个委屈不满足讲出来了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哦，他虽然是一个蒙福的人，但是在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忍委屈在里面啊。 好，所以这个时候来立约了啊，立约那个过程你就自己看就好了哈。那个别示巴那个名字叫做蒙氏的井，因为他们当时就在这个地方立约啊，叫做蒙氏的井啊。那很有意思是32节，他们在别示巴就立了一个约，就是以后不能欺负哈，亚伯兰你又不能欺负我啊。好，那么当这个立完约之后，他们就回去了。那么亚伯兰做一件事啊，亚伯拉罕就在别示巴这个起誓的地方啊，栽上一棵垂丝柳树，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永生的名。亚伯兰就在非利士人的地寄居的多日。在这边亚伯兰做了两件事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做什么事？栽了一棵垂丝柳树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栽一棵树有什么大不了？有没有很大的事？就栽一棵小树啦，垂丝柳树栽下去。请问这个事大不大？很小，对不对？那很小，圣经为什么把它写下来？这么小一件事，就好像，哎，你做完件事回家洗个碗，圣经把它记下来。哎，回家洗个碗，可见这洗个碗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却是生活中的一个是什么事？很小的事。好，亚伯兰在生活中做一件小小的事，再来他又做另外事，筑了坛。筑坛干什么？求告神。求告神就与神有什么交通？筑坛其实祷告嘛，祷告就是交通。一个是生活很简单的一件事，一个就是跟神交通。其实他所表达的就是说，我们的生活跟神的交通是怎么样合在一起的。今天很多人把你的生活分成两个部分，一个叫属世的生活，一个叫做属灵的生活。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生活的日子是在星期天上教会，过了星期天就到星期一就开始过四戒的日子。有没有这样子分？有没有？诚实一点，有没有？哦，有啊，一到六都在过世界日子，想的都世界的事情，有没有？到星期天啊，上教会啊，属灵一点点，啊，过完星期天又回复到星期一的日子，有没有？把你的生活分成两大部分，这是还算不错的哈。有人礼拜天就开始计划，哎，我等一下聚会完去哪里吃饭？也没错了，吃饭很重要，对不对？哎，我就计划到哪里玩。哎呦，那韩剧还有一集没看啊！真的，哎，我就把它一分为二，是常这样子。但是这边告诉我们，平常生活跟你属灵生活是分不开的。阿们。所以千万不要再分，我那是属世的日子，我那是属灵的日子。一位真正跟随神的人就是这样子，生活当中遇见神。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哈，时时都可以遇见神。那你说我工作那么繁忙，我怎么想到神啊？对，你工作很忙就要想到神。神可以在你工作中给你很多的祝福。阿们。你要去经历了哈。曾经有一个工程师啊，那群工师啊，一天到晚都在找那个 bug 知道哈？设计好就是一个 bug 在那个地方，怎么绕不过去？全公司人都想不出来。结果一个弟兄这段祷告，他父亲是一个牧师，他祷告祷告，后来神告诉他说从一去找，从一啊，电脑就两个数目字嘛，哈，没错吧？零跟一嘛，对不对？零跟一，他从一那边去找，哎，一找就找到了，哇，公司马上给他 promotion， 哦，把他 promote 起来，所以他赚了很多钱，就给他爸爸买了一个宾士，结果这牧师不敢开，我开出去会有看到我开宾士，那怎么办呢？哦。我的生活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，我现在开个宾士，这个会绊倒很多人。哎，中国的牧师就有这个苦恼哈、哦嗯。所以中国的牧师最好是开20年的车子比较合身份，合不合圣经？你去看祭司的生活。哎，以后我们机会讲利未记好了哈、哦。利未记知道吗？有人看到利未记通通昏倒哈、哦。我希望来讲利未记哈。哦哦，那好精彩啊！每个祭司都是肥肥胖胖的， 真的又白又胖，都在圣殿里面哦。祭物也是祭司都有一份，而且很大份啊。比如说献那个面条，素祭啊，面条，面条的规定，当你所献的不管多少，祭司只要拿一把在神的面前献了，剩下都是祭司的。请问那一把还有分大把小把？但是神没有说到底多大一把，没有，他可以拿两根也是一把，剩下都是他的，不肥才怪啊！好，赶快拉回来啊！善待那个劳苦辛勤的传道人，好不好？要多敬重他们一下，好不好？不要让牧师等你们上课，好不好？好，你们说的哈，下次我点名。其实很喜乐，做神的儿女是很喜乐的啊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真的，我们看到亚伯兰的生活啊，亚伯兰的生命到这边真的是非常非常成熟的，完全的顺服，完全的在经历神，这个完全。所以信心之父不是一朝一夕，经过长时间的磨合，从长时间的神的一个操练，慢慢成熟。但是二十二章，哇，太精彩了，这已经是最高潮了哈。好，这些事以后啊，请问什么事以后？又来了，注意哈，又看到这一周来看，这些事以后到底是什么事？那前面讲的嘛，对不对？把他们赶出去，再来跟亚比米勒立约，对不对？至少经过这一些事之后，神怎么样？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太有意思了。那如果没有经过这件事呢？神要不要试验亚伯拉罕？要不要？要还不要？大概不会，一定不会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经过这些事以后，神才要试验亚伯拉罕，懂这意思吧？神试验他是因为他已经经过那些事，如果那些事亚伯拉罕没有过关的话，这个试验不会给他。我们常常讲到试验跟试探有什么不一样，听过这两个名词对不对？试验跟试探。那有人说试验来自于神，试探来自于撒旦。记住一点，神不试探人，圣经讲的神不试探人。既然神不试探，那就是魔鬼试探。那试验跟试探就好像我们手的两面，从哪个角度看？从这边看，蛮白的哈，白面，对不对？另外一面看，蛮黑的，黑面。但是却从一只手。试验跟试探有时候真的很难分，但是我们可以从结果来判断。如果经过这件事情之后，你的心越像神，你越亲近神，越爱神，那我们就说那一件叫做试验，了解了没有？但是如果经过那件事之后，我越远离神，我越不亲近神，那一件事就叫做试探。所以这个试验跟试探是蛮类似的，我们要小心。神不试探人，但是神试验人，试验人。所以原则大概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经文，那原则性也是蛮类似的啊。我经纬给你的哈，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边讲说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，请注意谁试探？撒旦。神不试探人啊，神试验人。他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请注意我们所受的试探，比如说环境的试探，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就好像这个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受魔鬼的试探，有没有？那个试探，请问夏娃能不能承受？可以，他可以承受，他可以承受，就是在讲他可以怎么样？他应该可以胜过，可以胜过的。但是他有没有胜过？没有，他没有胜过，所以他就远离神，所以那个叫做试探，了解的哦。好。他说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面，那个环境是神量给你的，一定是你能承受的。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受的。 在受试探的时候，总要给你开一条什么路？哇，这句话安慰啊！所以不管你在什么环境里面，你好像觉得没有出路，其实神已经给你量了又量，你一定可以走得下去。啊，神总要给你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可以怎么样？忍受得住，忍受得住。这句话常常把它记下来。我们所受试探，一定是我们能够承受的。即使我们不能承受，神一定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可以承受。啊，抓住神的话啊！好，这些事之后，神就来试验亚伯拉罕，代表他够了，可以接受考试了。试验就是神给我们一张考卷，要来考一考我们。我们生活中常常被试验的哦。你还记得有一次啊，这个耶稣啊在旷野里面讲到，就聚集了5000人，还记得吗？就讲到一半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你们给他们吃吧。”有没有？那经文就很意思哦。耶稣说这句话，原是为了试验腓力，有没有？耶稣知道当怎么行，当怎样行，还记得这句话没有？哇！神要试验他的门徒，但是试验的时候，耶稣原知道怎样做，太重要了啊！神试验我们，他是出考卷的人，他也是完全能够答考卷的神，所以在试验中不要惊慌，那是神给我们的啊！神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呐、啊！”亚伯拉罕就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太好了，神就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山去，在我所指示的你的山上，把它献为燔祭。”你知道什么叫燔祭吗？燔祭是立位五祭的第一个祭，这个祭要完全的烧掉，把祭物完全的烧掉，代表这个祭是神要的，神要全部的。代表这是神所喜悦的一个祭，就全部烧掉哦。啊，那祭物是谁？以撒。这个试验哦，神试验人哦，一定是试验最重要最深的那一个东西。其实在亚伯拉罕的生命里面，什么最重要？对啦，应该是神最重要了啊！我说除了神之外，什么最重要？就是后裔的问题，因为神一直应许他，对不对？应许他给他地，但最重要的继承地的是谁？一定是他后裔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当时生了以实玛利，他就很高兴，把以实玛利变成神一样，对不对？还记得我们上次讲过，对不对？现在好不容易生个以撒，哇，太可爱了！这个是他最爱的，神要把他献给神，说把他献给我。所以他只跟说跟你亚伯拉罕讲，他说我要你的儿子，你的儿子是那个祭物，然后再跟他讲，就是你那个独生的儿子，而且还要讲什么，就是你所爱的那个儿子，讲得非常清楚。如果你有10个儿子，献一个给神有没有关系？大方的啊，神啊，你要什么通通给你。我们常常祷告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把我全所有都给你。有没有唱过这种诗歌？有时候我在唱的时候，我都不太敢唱太大声，唱很容易啊，唱真的很容易，但是如果从心里唱，你会很害怕。把我全所有的给你，真的吗？你愿意把你的房子通通给这神吗？把你所有全部财产都给神吗？把你所爱的都给神吗？啊，把我所爱的放在祭坛上不带走，还没听过这种歌？唱很容易哈、哦，哦，有旋律真美，就把它唱完一遍。我每次唱都很害怕，为什么？不容易啊！现在神要对付的，为什么要经过那些事之后，神要试验他？因为神一步一步带你带到最高点的时候，在试验，这个时候才是试验的时候。如果你还没走过这些，神不试验你，因为你承受不住的。你了解这个意思吗？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， 看你的程度到哪里，神给你这样的试验。这个试验非常非常深。他说把你那个儿子，那个儿子是你独生的那个儿子。哦，那个独生儿子以斯玛利吗？以斯玛利跟你没有关系，我爱个以撒。 No 不是，就是你所爱的那个以撒，那是亚伯拉内心里面最深的那个点。你真的把你所爱的、你最爱的给神吗？当然这些都在预表谁？耶稣。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耶稣就是神所爱的儿子。你有没有看到神把他所爱的给谁？给我们，给我们献给神，当作挽回祭，为了挽回我们。所以你在看到他的时候，想到耶稣，想到神的那个爱，神爱是那个爱，哎呀，不是你想的那么肤浅的爱，那个爱是把自己最心爱的完全没有保留的拿出来。再来去哪里？往摩利亚山去，在那里献祭。你知道摩利亚山后来发生什么事吗？你可能不太清楚。如果你去看撒母耳记下24章，你会发现这个地方也就是大卫献祭的地方。当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王，他去数点人数，我不晓得你们读过这个啊、哦？去数点里面可以多少人可以打战。这件事得罪神，因为神告诉大卫说不可数点我的百姓，不可数点。数点是什么意思的吗？数点百姓是不是打仗？数谁啊？能打仗的男人，可以拿刀的男人有多少人？神当时讲不能数点，他要去数点。为什么大卫要数点？好大喜功嘛，我有多少国力，我多强。一数完，大卫知道闯祸了，跟神祷告。神借着先知告诉他，神非常生气，有三个处罚你选择吧。第一个，七年饥荒，你的国里面有七年饥荒。第二个，你要被仇敌追赶三个月。第三个，三天的瘟疫。大卫选哪一个？大卫没有选。哦，神啊，你知道我是敬畏你的，我宁愿在你手中啊。真会讲话。神你帮我选啊。其实大卫最怕被人追赶，真的被儿子追赶，还记得吗？天天被扫罗追赶，他被追怕了。说真的，他实在不敢想被仇敌追赶三个月。其实我讲内心一定最希望三天瘟疫。我们说大卫自私嘛，对不对？死死别人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大卫说我情愿在神的手中，我是敬畏神。结果神怎么样？三天瘟疫死了七万人。最后大卫就在摩利亚山啊，摩利亚山这个地方献祭，瘟疫就止了。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座山摩利亚山是大卫祷告的山，也是满足神公义的地方。这里知道摩利亚山又后来又发生什么事吗？除了大卫啊祷告这件事之外，这个山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。哦，知道哦，记下来，这个太重要了啊、哦！你把它，你看神指示的山是这么重要，这个地方就是圣殿。啊，其实圣殿里面有什么？祭坛，铜祭坛，知道吗？哦。圣殿就是建造圣殿的地方，这是一个祷告的地方。圣殿表明神乐意与人居住，神要与人同在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摩利亚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，大卫祷告的地方，也是圣殿建造的所在。哦，太多地方了。神说把你儿子带到摩利亚山上面去做燔祭。哇，所以这三件事情呢、啊，如果你是亚伯拉罕，你会怎么讲？跟神讨价还价一下，哎，神啊，商量一下好不好？你说把我心爱的儿子献出去，哎，我就这个儿子啊。神你应许我说啊，我的儿子孙要怎么样？ 如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对不对？这么多，再来你应许这迦南地是要给我的子孙来承继的嘛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以撒是你应许的嘛，那如果他献给你，那就是没有了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你的应许如何应验呢？对不对？他会反驳一下嘛，会不会？啊，再来，哎呀，既然要献祭，那为什么跑那么远，还跑三天的路程呢、啊？近一点，这边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在这边献就好了，省事一点嘛。啊，主你也可以早点拿到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有没有讲任何话？没有。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我不晓得那一晚上听完之后他睡得好不好啊、哦？我不晓得了哈、哦，圣经没写啊。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跟他的儿子以撒，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前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。到第三天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看见那地方，哎呀，感谢赞美主啊、哦！因为早上刘牧师讲到，就是我要讲的东西。你还记得这一段经文吗？看到那地方，那地方是什么地方？献祭的地方，看见献祭的地方。亚伯拉罕就对他仆人说啊，你跟驴在这边等候啊，我跟童子去那里拜拜，我就回来。哎。亚伯拉罕把那个拦阻拿掉，如果仆人跟着上去看到他杀儿子怎么样，一定会拦阻嘛，对不对？哦，主人啊，你怎么可以把你儿子杀掉啊，等等等等，神麻烦他不要仆人来拦阻他。请问还有一个最大的拦阻他也把他拿掉了，哪一个？你们都没有想到另外一个人哦。以撒谁生的？撒拉。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跟撒拉讨论这件事？不能讨论，为什么不能讨论？一讨论那个拦阻就大了，对不对？你看亚伯兰不说话，只说我要去献祭，带着仆人带着柴带着儿子就去了，对不对？神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神怎么说你不要再去跟人讨论看看，哎，神这样说我们这样做好不好？错了，不是你怎么做好不好，而是神怎么说我就怎么做。不要打折，不要把神说的话打折扣，不要妥协的意思啊。亚伯拉罕就把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那这个小孩子可以背柴哈、哦，可见他不是一两岁嘛哈、哦。这个时候估计大概是青少年，年轻力壮，大概15岁左右，15、16岁。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哈、哦，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到现在，大概经过多少年的时间？他几岁生以撒？100啊，所以75到100就经过25年，对不对？那么以撒这个时候既然能背柴，大概15岁左右，所以加加大概多少年呢？40年，是不是45？25加15，大概40年。也就经过大概40年时间，神在这个时候才怎么样试验他，所以这过程是很漫长的哈、哦。所以你不要以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是一下子蹦出来的哈、哦，没有。40年的时间，好。他说：“这个童子背着柴，对不对？那也带着这个火跟刀。结果以撒就对他爸爸讲说：‘哎，爸爸，这个请看哦，火跟柴都有了哦。那请问那个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’哇！如果你是亚伯拉，你听到怎样？那就是你嘛，哈、哦。你说不出口的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时候亚伯拉就讲了一句话，哈、哦。”非常属灵，我不晓得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圣灵的感动，我不晓得哈。他说我啊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神必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代表我们要献燔祭哈。这句话哈，我们要献燔祭，这个燔祭应该是谁准备的？神自己准备的。神必预备嘛，这边不是讲吗？神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，神要你所献的燔祭，这个祭物必须是神所预备的，再来这个祭物也必定是神所指定的。有没有神在跟亚伯拉罕说第二节那个地方？有没有？他说那个祭物就是你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儿子，就是那个以撒，讲那么清楚，对不对？ 神有没有指定祭物？有，神指定祭物，神也预备祭物。所以任何人上十字架都没有用，为什么？不是神指定的。神指定谁上十字架？就是神的儿子，就是神的独生的儿子，就是神所爱的儿子。只有他上十字架，神才算数。所以那一只羊叫做神羔羊。唱过神羔羊没有？神所指示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献祭，请注意，一定是神所指定的。神说把你献给我，你愿意吗？啊，你愿意吗？哦，神也必预备你。如果你是那个燔祭，神不但指示你、指定你，而且神也必定要预备你。啊，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一去了之后，哎，真的亚伯拉就在那边筑坛献祭，把柴把摆好，就捆绑他儿子。哎，请问，如果你是以撒，当你父亲就把你绑在那个祭坛上面，要绑的时候，你就知道那祭物是谁，就是我。亚伯拉是老头子嘛，对不对？115岁了嘛，对不对？大概哈，哎，以撒是年轻小伙子，青少年啊，你知道青少年最会怎么样？反叛嘛，不知道就算了。你说神会预备，结果你绑我，对不对？开玩笑，谁让你绑的？啊，绑就是把我烧掉，把我杀死啊！如果你是以撒，你会怎么样？跑嘛，反抗嘛！你发疯了，你要杀我，对不对？反抗，跑给老爸追，不敢跟你打，至少敢跑，对不对？如果他跑掉的话，请问亚伯兰追得回来吗？追不回来。但是你看到以撒怎么样？他没有反抗，他也没有说话。以撒的一生就是顺服，而以撒是圣经里面创世纪里面讲到三个人物里面篇幅最少的，讲的话也是最少的，但是我们却发觉他是最蒙福的。如果我们再看后面，你就看到他是最蒙福的。其实在圣经里面，在创世纪里面讲到三个人物，主要三个人物，一个是亚伯拉罕，一个是以撒，另外一个是谁？雅各。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在做一件工作，我们讲过很多次，做什么工作？让他完全的选择神，顺服神，跟从神。我们读了这么多亚伯拉罕，你是不是有发觉到？因为神要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身上来做恢复的工作。恢复什么工作？亚当在伊甸园失败的，神要重新恢复。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没有听从神的话，他没有选择来跟从神，所以他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失败了。所以神就拣选了亚伯拉罕，让亚伯拉罕拣选神，选择神来做一个完全顺服的器皿。亚伯拉罕失败是这个亚当失败是因为他不顺服神。但是我们却看到亚伯拉罕的生命成熟到这种程度，神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我做完全人。那讲到以撒的时候，我慢慢去看他，最少他一下就解决了啊，我们大概十分钟就可以把他解决掉。以撒就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就是继承产业。所以养到以撒的时候，你看到很简单，他生命很简单，他就是不断的享受神就好了。连娶老婆神也帮他预备，那个水井人家齁，在旷野里面挖水井怎么挖都挖不到，他怎么挖就挖到，挖了活水井。旷野里面的活水井很难挖得到的。什么是活水井？用之不竭的井，水就向下面流，地下水都是流过他的井。别人看他挖活水井，人家抢他的井，他也不跟人家讲话，他就到别的地方去。怎么挖就是活水井，怎么挖人家就怎么抢，抢到最后人家害怕了，我不敢抢你的。因为神在祝福了。所以你看到以撒的一生就是承受祝福，神的儿子承受祝福。 阿们。继承产业，再来雅各，神在他生命中做最多，其实篇幅最多是雅各。如果你看到雅各都可以被神把他翻转回来，你放心，神一定可以翻转你，因为雅各这个人太奸诈狡猾，卑鄙小人。雅各，没错吧？神在雅各身上做什么事？对付。你生命中的老我，神都在对付。好，所以这三个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所以我们再来往回来看哈，我们看到以撒，他是继承的，他是神儿子，顺服就好了，他不用做太多，他的一生都没有做什么事，不做太多的事，因为他就是在享受神。结果亚伯兰真的拿起刀来就往下杀了，结果天使就出现对他说，你不可以杀他。他说，我现在第十二节那个地方讲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什么，敬畏神的。这句话代表亚伯拉罕已经经过通过了那个什么试验。所以这个杀是真的动作，不是假的，做做样子而已。哦，我们也许你会说啊，他就知道这个神啊，哦，他这个神是可以让死人复活的嘛？那罗马书刚刚不是讲过吗？亚伯兰所信的神是可以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。亚伯兰真正是神，他知道以撒是神所应许的，他是要继承产业的。即使我把他烧了，把他杀了、烧了，凡祭是要烧的哈，烧成灰。神依然可以让他从死里复活，他相信，他相信，所以他敢做。也许你会说，真的亚伯兰他知道，所以他就这样做了。但是如果你是站在亚伯拉罕的位置上，请问你敢不敢做？我真的不敢。真的，如果说神说你把你所爱的那个儿子献给我，啊，我有两个，他都指定其中一个，我敢不敢杀？啊，我相信神可以叫死人复活，但是那是别人事啊。如果用在我儿子身上，不一定适用。万一没适用怎么办呢？你会不会挣扎？会，我一定会挣扎。所以神没用这种试探我、试验我，你知道吗？神没有用这样来试验我，是因为怎样？我还没有亚伯兰那个生命。但是哪一天如果我们真的到亚伯兰这种生命的话，神就可以用这样来试验我。了解这个属灵的顺序没有？所以你千万不要太担心哦，神要我用这种试验，不会啦。你看约伯记也是一样，约伯记读过没有？然后你去读的时候，你会担心哦，不用担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不是约伯，神在每个人生命当中所做的工作都不太一样，所以你不要 copy 别人经验成为你的经验。你也不要羡慕别人见证，有人好羡慕别人见证，很可怕哎。哦，曾经有一个姊妹在做一个见证，那见证实在我听的实在是哇，很感动。他有一个儿子被车撞死了，他如果从死里面去见证神的荣耀，去恢复啊，有人听就好羡慕啊，主啊，我真希望有他的见证，最好不要，我才不希望我儿子被车撞死，然后你懂意思吧？所以。听到见证要看到那见证的是主，我们要羡慕的是如何经历神，但是不要羡慕那个同样的事情发生，那太可怕了，是不是？好好，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啊。他说，我实在知道你是敬畏神的，他通过那个试验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儿子留下不给我。如果亚伯拉罕可以把他最爱的都给神，那请问他愿不愿意把他其他所有都给神？当然愿意。所以这是完全的，完全，这个叫完全放在祭坛上不带走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像诗歌，如果你真的凭信心真的愿意像亚伯拉罕这样子的话，大声的唱，你就可以真的经历到那信心的功课哦。那如果我们信心还不够的话，我们更是要卖力的唱，主啊帮助我，让我哪一天真的可以这个样子啊。 那么亚伯拉罕就举目观看，哎，今天经文讲到这个，对不对？不料，不料就是你意想不到的，意想不到是谁做的？那神做的嘛，对不对？他说有一只公羊，哎，刚上来竟然没有看到。当他现了天使显现之后，他看到了，哦，眼睛一开了，两个脚就扣在浓密的小树中，然后就取代了，用那一只羊公羊取代他的儿子作为燔祭。为什么用公羊？母羊不行吗？而且这公羊啊，是要一岁的公羊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因为耶稣是男的嘛。耶稣是男的，这一些都在预表耶稣啊。为什么一岁？年轻嘛。耶稣上十字架几岁？33岁半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都有预表的哈。而且讲到没有瑕疵啊，没有什么。什么是没瑕疵？没瑕疵代表耶稣是没有罪，不是他长得很帅，没有，不是。帅不是没有瑕疵，是没有罪。耶稣看起来很老，所以你会不会看到像哦？如果画得太英俊潇洒，那不是耶稣哦。耶稣是有点苍老，真的啊。这个以后再讲啊，有机会再讲啊。介绍耶稣长什么样子？耶稣长什么样子我也不太知道，只是他长得不是很帅。好，那是白人还是黑人？黑人画出来是黑人。你现在看到耶稣看起来都像白人，对不对？因为是白人画的。真的真的，耶稣，我们教会有没有耶稣像？没有。为什么耶稣没有耶稣像？不要拜偶像。十诫里面讲到，不要为我雕刻偶像，不要去画那个像。所以在基督的这个基督教里面，不会看到耶稣像，你只会看到十字架。阿们。而且十字架上有没有挂一个耶稣在上面？没有。为什么？他已经上升了嘛，对不对？他怎么老是挂在十字架上面呢？所以如果你十字架项链上面还有耶稣，那可能挂错了哈。天主教大概会挂这个，我们不挂的。题外话啊，好。那么这边讲到一个代赎、代替，有没有？神用羔羊来代替以撒，这个讲到一个代赎。本来是谁该上十字架？有罪的人，是不是有罪的人才上十字架？那耶稣有没有罪？他是无罪的，无罪代替那有罪的，来满足神对罪的追讨啊、哦！所以本来是我们该上十字架，但是耶稣代替我们上十字架，他把我们买赎回来，这个叫做代赎，这样了解吗？一个 redeemer 有没有？ redeemer 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亚伯拉罕就把那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耶和华里面那小字就说耶和华必预备。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身上必有预备，现在有没有人这么说？有，刘牧师常常在讲台上说，有没有？在耶和华身上必有预备，在这边把神的名表示出来，神的名是耶和华以勒，就是复数啦，就是重复的一个词。神名字耶和华，神的名字叫做以勒，叫做耶和华预备。在哪里预备？神所指示的地方预备。在这里面，神的山是摩利亚山，在神所指示的地方，神就预备。神为什么不在索多玛预备？神为什么不在俄摩拉预备？为什么？那是罪恶之城。那你说神为什么不在别示巴预备？那不是历史的地方吗？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如果神说可以，那当然就可以。但是神说在哪里？往我所指示你的身上去。今天神预备是预备在耶和华的身上。如果你要得到神的预备，那你要怎么样？那你要上山。上哪一座山？枕头山没有用，对不对？你要上哪一座山？耶和华的山，对吧？你就要上到 摩利亚山。在摩利亚山神所指示的地方，神有预备，你要得到那个预备吗？那你要上对山，到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你才可以得到那个预备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所以你不要说哎，神有预备，哎，我就等着就好了，我就索多玛继续等，哎，你继续等吧，你等不到那个预备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等不到那个神的供应呢？不是神不供应你，而是你没有到那个供应的地方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请注意，是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你要得预备，你就要必须登上耶和华的山。了解了没有？所以基督徒要不要努力？要，你要努力做什么事？登山啊。所以登山鞋穿了没有？哎，预备啊，要预备啊。耶和华是第二次从天上呼喊这个亚伯拉罕说啊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儿子，就是你独生儿子，我必指着自己起誓，论福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必赐，那你子孙必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海变得上。哎，你发觉什么？好像神把他祝福怎么样重新又讲了一遍，对不对？但是在这边有一个启示哦，后面哦，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地上的万国都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后面讲到你的子孙，你的后裔，有没有？请注意原文，它都是用单数。亚伯兰的子孙多不多？多啊，如天边的这个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，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有一位，你的那个子孙只有那一位，那个子孙啊，在加拉太书那边讲得非常清楚哈。加拉太书四章二九节我就不念了哈，讲义上已经列出来哈。那一个子孙，他可以得着仇敌的城门。那个子孙指的是谁？基督。你还记得在伊甸园里面咒诅的时候，咒诅女人的时候讲到什么？他说那个蛇的后裔啊，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，还记得吧？但是女人后裔必须怎样？伤她的头，伤她头。当时我们讲过了，那个头代表权柄，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得着仇敌的城门代表怎么样？践踏他的头的意思。那个子孙指的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啊，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得福，有没有？请问你是不是地上那得福的那一位啊？对，我们今天因为信耶稣，我们进到神的家，我们蒙福了，所以指的是基督。为什么我这个福可以领到？后面的太关键了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，太重要了，我把它画下来。哦，其实神的话我都喜欢画下来，所有的圣经都是密密麻麻的，都是画。太好了，因为你听从我的话，所以神要祝福你，神那个应许啊，那个后裔就出现了。再来，我们可能要快一点哦，希望能够把二十四章讲完啊，剩下十分钟啊，求主保佑。好，我赶快看一下哈，哎，结果下面那一段好像突然就加进来，然后这事以后啊，请这事以后什么事？就是献了以撒之后，那个经过那个考验之后，有件事，有人突然来告诉亚伯拉罕，哎，在你家乡发生了一些事。结果这些事呢，其实讲了很多人，对不对？其实就讲到最后那个人，他说皮土利生利百加，怎么样？把他画下来。利百加是谁的？谁的这一个妻子？以撒。神在预备一个人，预备谁？预备利百加。然后这句话，我们这段话放在这边，有时候我们搞不太清楚，为什么？哦，那个高潮突然啪，讲到他家乡的事呢？哦，其实神已经在预备了，因为神的名字叫做耶和华。以勒，在耶和华山上必有预备。以撒有时候看到他，我就觉得啊，没有办法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 所以神预备的产业通通是要给他的，所以连太太都把他预备好了。好，赶快看二十三章。二十三章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两件事情。第一个，撒拉死了，撒拉死了，亚伯拉罕很伤心啊，非常的伤心。而亚伯拉罕是属灵的高人，的信心之父，他怎么也会哭呢？他哭得非常伤心。你不要以为属灵人没有感情，错了，牧师也是人。好、哦，怎么讲到牧师了？没有，有没有喜怒哀乐？有。我们还是有的，但是我们不会让我们喜怒哀乐来影响我们的服事。所以早上主持婚礼，下午主持追思礼拜，随时调换，你知道吗？在家里跟老婆吵架，回来讲神的信息，很辛苦的啊、哦。所以你们要多多体谅啊，常常为牧师祷告啊。亚伯拉罕啊，真的，他撒拉是他所爱的，所以哭了。但是要栽葬使人。不管这个人在世上多么的好，一样要埋葬，死人就是要埋葬，因为死人在神里面那就是一个死，就是一个脏，必须处理。那么在这个迦南地，亚伯拉罕要葬以撒，所以他买一块地，那一块地呢，哎，是赫人的哈。那么在第五节那个地方，第六节，当他向当地人说我要买一块地的时候，那个赫人就回答说，你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尊大的王子。请问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是什么人？寄居的人。但是他每次看到亚伯拉罕，因为神与他同在，神保护他，哦，他所以他说什么？你是尊大的王子，不得了，简单讲就是尊贵神的儿子，因为神与你同在嘛，所以你是很尊贵的，是尊贵里面最大的那一个，不得了啊！所以再一次神来告诉，借着外邦人告诉亚伯拉罕，你的身份是尊大的王子。所以他们说，你自己选吧，你喜欢哪一块地，哪一块地就给你们。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接受？没有，他还是要买一块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分别，分别。他们当地的牧是这样做的，不像我们现在就是一个人一个坑，对不对？他那边不是，他是在山里面就挖个洞，这个洞是给家族用的啊，进去一个啊，再死一个，再把它放进去，这样一个洞。但是如果是这样一个洞，亚伯拉罕要到的话，不但埋了撒拉，那以后其他的人，当地人也把它放进去，那不得了了。所以他坚持要买这块地，是我买下来的，分别啊，让撒拉不再跟其他人混杂在一起，这是很重要。生的时候要分别，死的时候一样要分别。买了这个地叫做麦比拉洞，蛮好背的，你背下来没有？如果台湾来可能比较容易背，叫做麦比拉、啊、我是这样背的、啊、我只会用台湾话去背，我有很多联想记忆嘛，就把它背下，麦比拉啊，麦比拉、啊、麦比拉洞。这麦比拉洞原来意思是双倍的意思，双倍，双倍是长子的祝福啊，所以他买下来，而且用足足的两买下来。因为说真的，亚伯拉罕就记得在定亚伯拉罕之约的时候，神告诉他说，这地的民我要灭绝，对不对？你的子孙以后到埃及去，经过四代四百年之后，他们不是要回来吗？灭掉这地的人，那赫人就是他要灭的人。所以亚伯拉罕牢牢抓住这一个界限，我不能让撒拉跟他们混杂在一起，要分别。而且他不占他们的便宜，不接受他们的所要送给他的地。这个就想到那个四王跟四王征战的时候，没有，他不是掳掠了所有东西回来，没有，索多玛王说这个东西都给你，有没有？亚伯拉罕说什么？一根线一根针我都不要，因为那是来自于世界的东西，他不要。这块地也是来自于神要灭的人身上的，所以他不要，他宁愿付钱干干净净。耶稣说啊，如果你有一毛钱没有付清，就不能从那边出来，有没有听过这句话？耶稣所讲的话，一毛钱没有付清就不能从那里出来，这个叫做 pay off。 你知道 pay off 多舒服吗？ 有 mortgage 的你就知道pay off 啊、哦，自由不欠人。耶稣也是 pay off， 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刑罚，他在十字架所付出的代价，已经把我们的罪怎么样 pay off。 阿们。如果没有 pay off， 就不能从那里出来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哦，耶稣讲的每句话是太有意思了，这边也是如此，所以他就埋葬了哈。好，赶快看24章，五分钟来。24章第一节，亚伯兰年纪老迈，在一件事情上神都祝福给他。再过来，一直讲到亚伯拉罕的仆人，有没有？我不带各位念了，我就把重点抓出来。还记得神当时要赐给亚伯兰很多的地来继承那个产业，有没有？亚伯兰说：“哎呦，既然没有孩子，你还赐给我福这么多干什么呢？那如果继承我家产业的，就是那大马士的仆人，叫做什么？以利以谢。可见你回家都没有读，你不读我很伤心，对不对？哎，有没有可以看我准备的讲义？我准备一堂课的讲义，我打这么多，30个 page。”你竟然回家不读你怎么对得起我没有，开玩笑了啊！我很认真啊，希望各位也认真，对你是有帮助的。好，那个一粒一屑就是他仆人，这个没有想，我想很可能就是他。那请问他的背景，他是大马色人，大马色人是拜什么偶像嘛？亚伯兰也是从乌尔出来的，乌尔更远嘛，两个流域那边出来的，对不对？就是现在的伊拉克嘛，哈、哦，那这个大马色就是现在的伊拉克，不是那个啊，反正叙利亚那个地方，那个地方也是拜偶像的地方。那亚伯兰把他从这边带到这边来，一直跟随他。这个时候把一个重要事情托付给他，这个可以被托付的仆人，虽然他当时从拜偶像出来的地方，但是一直跟着这一个亚伯兰主人。他认识到这一位神，我们看到这个仆人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，他也是听从神的，他也是尊主为大的人。你看到他这一些事迹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什么样的主人就带出什么样的仆人，所以带人是很重要的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成为能够带以利以谢的那个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要为以撒来预备一个媳妇，帮他娶太太，就把这个重责大任告诉了以利以谢啊，这个仆人他没讲了啊，就把他当作是以利以谢啊。他跟他立约，立约说要他把他的手啊放在亚伯兰的大腿那里立约。等于说这个约蛮奇怪的哈、哦，对，这个约是因为很关系重大，太重要了。这个约代表什么意思？如果不遵守那个约啊，因为这个手放在大腿那里，就是代表靠近生殖器官的地方。代表这个约太重要了，如果不遵守这个约啊，就一抓绝子绝孙，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代表这个约关系重大，代表一定要遵守。好，亚伯兰叫他说，你到那个地方去，到他出来那个地方巴旦亚兰，其实巴旦亚兰就是乌尔这个地方，去那个地方为以撒娶个太太回来。那自己是谁不知道，你去就对了。哎，请问哦，如果要娶太太，哪边比较近一点？当地人最近嘛，没错吧？哎，为什么不在迦南娶？因为什么？拜偶像。那巴旦亚兰就不拜偶像吗？那拜得更严重啊、哦！不要忘了，亚伯兰出来那个地方就是拜偶像的地方哦，是世界拜偶像的中心，拜得很多。这边也拜偶像，那边拜偶像，所以没有分别嘛。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在立约说，说神要灭这一地方，对不对？把这些人赶逐出去，可见这地方的人神不喜悦。所以亚伯拉罕抓住这一点。再来，为什么回到迦南去？你有没有想到，当时神在预备的时候特别讲到，他献完以撒之后发生一件事，有没有？突然有人告诉亚伯拉罕说，你家乡里面那些人怎么样？最后引出了一个谁？利百加。 所以亚伯拉罕想到这些事情，所以要派他出去。但是不是利百加他也不知道，只告诉这仆人说你就去吧，啊，去吧。那这仆人说，如果那个人不跟我回来怎么办呢？啊，那亚伯拉罕说没有关系，如果那个人不跟你回来就算了，这个约就无效了。然后亚伯拉罕跟他讲，你不可以把我的儿子带回到那边去。为什么不能再带回去？因为神把他从乌尔带到迦南。所以亚伯兰就抓住这一个，他不让他的儿子重新回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是从埃及出来，你就不要再怎么样回去埃及的意思。再来也不可以娶当地的女子，因为那个是当灭的，你了解吧？这个原则那个界限就画得非常非常清楚。好，这个仆人就出去了，带着十匹骆驼，带着礼物就出发了。一边出去就一边祷告，哇，巴旦亚兰这么大的一个地方，我去哪里找一个女子成为他的妻呢？但是神啊，我的主人怎么交代我就怎么做，我就去了。那我就一边走一边祷告，那看神有没有在环境当中来显现出来。他就跟神祷告说，哇，主啊，我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，如果跟一个女子说请你给我水喝，他不但给我水喝，而且喂饱我的骆驼的话，那就是主你为我预备那一个。结果他紧旁去，就这样，他这样做，这样祷告，他就跟利百加，那个时候利百加刚好来，就说：“哎，你帮我这个给我点水喝吧。”结果这利百加不但给他水喝，而且啊还挑了水给他骆驼喝。请问有几匹骆驼？十匹啊！啊，骆驼称为沙漠之舟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不喝水。因为它里面储存了很多脂肪，这个脂肪可以转变成水的。但是如果他喝水的话，喝就喝很多，喝一大堆，喝了很多水就把它转变成脂肪，了解这个意思吗？哦，给人喝没有问题，一个人再怎么会喝，一桶水就够了，对吧？但是那骆驼不是一桶水两桶水啊，几匹骆驼？十匹啊，可见的量很大，这是很难去想象。而且这个仆人并没有跟那利百加讲你喂我那些骆驼，没有，他自愿就在那边喂，不得了的，哇，神真的开路。然后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就跟他讲说，你是哪里人啊？哦，是谁啊？问起来，哎呀，是我主人的亲戚啊。所以他就给他金子耳环，对不对？鼻环，他这边还有一个鼻环哦，做牛做马。来，我们再往下看哈，给他金的。哎，结果他就带他回家了。那么他的家人就出来怎样迎接他，很有意思。在二十八节哈，他女子跑回去把这些话告诉他的母亲和家人。利百加有一个哥哥，哎，把拉班找出来了。拉班太重要了哈。这拉班圣女这边记载什么意思？看见金环，又看见金镯子在妹子的手上。哎，为什么圣经特别？哎，圣经的话是很宝贝的哈。为什么特别想这个东西？代表拉班看什么？看金子。代表这个人怎么样？哎，贪心，所以他是比雅各还要狡诈的人。哦，哎，很有意思哈，哦，看到这里，哎，太有意思。为什么特别讲他这个东西？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就要招待这个仆人，因为他很有钱，还是招待他。结果就请他吃饭，请他洗脚，结果他却说，哎，在第33节，太重要了。这个仆人没有接待，他说啊，我不吃。哎，人家请你吃饭，你说我吃啊，不吃。为什么不吃呢？等我说明我的事情再说。什么事情？主人交代的事。所以他心里不是想到自己的需要，哎呦，长途跋涉，我需要吃，我需要喝，我需要洗脚。但是吃什么不重要，喝什么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什么？我主人交代我的事，我要讲清楚。圣经新约有一句话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一切都要加给你们。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有没有？这是外邦人所求的，还记得哈？好，这边就是这样子，主人交代我什么事我先做，做完了我才吃喝，我才满足自己，这一切都要加给我啊。结果他就说了，说了很多，在34节哦，每次看就哇，我这个仆人实在太棒了，希望我能成为这样的仆人。他就讲说， 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，耶和华大大赐福给我的主人，很多丰富，很多丰富，很多丰富。他在讲什么？我的神是一个蒙福的人，我的主人呢，他是很丰富，很丰富。但是那个赐给他丰富的是谁？神啊。他是不是讲神？神是祝福的源头。我有很多很丰富的，我主人太丰富了，这么丰富，哎，太有意思了。他说我主人要把这一切所有的给谁？给这个儿子。啊，现在我来有一个目的，为这个儿子娶个媳妇，太重要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以撒是来继承产业的，而跟他一起继承产业的那人不是更着有福吗？哎，今天我看上神带领我来，因为利百加摆在的面前。哇，这么一讲之后，他们愿不愿意？愿意啊，对不对？哇，这么有福，那我女儿嫁给你那是有福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说愿意。那这样子好了，结果他隔天起来，后来他又把这件事重讲一遍。圣经里面要是重复的再讲两一样事情，讲了两遍，代表这个事情怎么样？重要。所以你要好好去看，哎，你看都一样啊，对吧？前面再重新讲一遍，代表这一位仆人如何的忠心，代表这一位仆人如何顺服神的带领，也看到这个仆人一边祷告一边行动，用环境来印证是神为他所预备的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他这边一讲到他低头祷告向耶和华敬拜，48节，有没有啊？神怎么应允他，怎么应允他。好，隔天睡着之后，他讲完之后呢，就吃了饭就睡个觉哈。早晨起来，在54节那个地方，早晨起来，仆人就说：“我回去吧，让我带着利百加回去吧。”你会想说，如果你是那仆人哦，千里跋涉到这个地方，目的达到了，我现在只差把他带回去。那那个人说：“起码让他住10天吧，有没有？哦，你回去自己看哈。那我的女儿再跟我住个10天吧，哦。如果你是你，哎呦，人之常情嘛，就让他多住10天嘛。那我也趁机好好。”游览观光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好好接受人家的款待嘛。结果他隔天一早起来怎么样？就要走了。这是仆人，仆人以做主人的事为最优先。就像我们到分堂去，很多人说：“哎，你到佛罗里达去分堂去服侍啊？那个佛罗里达怎么最有名？迪士尼乐园就在旁边，你去过没有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从来没去过。”我每次到分堂去，就有三个地方：机场、教会、接待我的地方。你印象最深刻是什么？那个机场还不错。哎，那个迪士尼乐园你没有去吗？啊，抱歉，没有去啊。嗯，为什么？服侍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知道哦，牧师到佛罗里达去，原来是迪士尼乐园，你是对我高兴还是指责我？指责我，那个人有祸了。牧师应该去那么远飞一趟，对不对？应该去那边，哎呀，玩一玩哦。没有仆人，我们就是仆人。仆人隔天一早，不管休息够了没有，要回去。结果他说：“好吧，那问利百加好。”利百加说：“我去。”他去了，给他祝福。那个祝福，哎呀，你就知道这个神哦，真的借着外邦人的口在讲什么。他说：“我们的妹子啊，60节，愿你做千万人的母。”哇！这平常祝福怎么讲这千万人的母，又不是母猪，哎，没有，不是母猪。因为应许给亚伯拉罕由以撒来承接，以撒以后的子孙是不是也是如天上的星地上的沙一样那么多？所以这个祝福正是来自于神，千万人的母，对不对？对。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什么城门，哎，那不是神的祝福的话吗？你看，再一次借着外邦人的口 confirm， 对不对？好，结果就回去了。结果回去之后，这个他63节哈，天将晚，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，举目一看，哇，就看到我的新娘子回来了。那个默想太重要，这个默想什么叫默想？不是胡思乱想，他是在那边祷告，在为他娶亲的事情祷告啊。好。结果以利这个利百加他就蒙脸，因为在中东的习俗是新娘子不能够给新郎看到，在成婚的那一个晚上才可以啊。结果我们看到最后一节，他说啊， 六十六节，我们看六十六节，仆人把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，以撒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幕，娶了他为妻，并且爱他。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，这才得了安慰。你知道以撒这个时候几岁吗？四十岁，四十岁娶太太。之前他母亲过世，他非常爱他的母亲，所以他常常思念他的母亲。直到娶了利百加之后，他说什么？他才得了安慰。什么是安慰？就是把母亲放下，而让利百加进到他心中的那个地位。其实这个讲到说，神所祝福的婚姻是二人成为一体，所以你们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如果在以撒的内心里面，那个撒拉的地位没有拿掉的话，利百加是进不来的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这个时候他得安慰，代表撒拉放掉，离开父母，才可以跟妻子二人成为一体。你了解这个意思没有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祝福的婚姻是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离开父母不是把他杀掉，不是，也不是不顾他，不是，而是在你心中那个地位你要调整。你还是要孝顺父母，因为十诫的人的第一诫就是你要在世孝顺父母，使你在世长寿，对不对？父母要孝顺，但是地位要调整。当你娶了太太之后，谁第一？ Always 神才是第一哦。我们现在谁第二？你的妻子第二，所以听太太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要跟妻子联合，不是联合来对付母亲，不是，不是这意思。要联合起来孝敬父母，但是父母亲的话怎么样？你要安得在你太太的话下面，你的家才可以完全。阿们。我们赶快祷告一下，不好意思占用大家太多时间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看到神你在亚伯兰一生的带领，就是要把他带领到一个属灵的高峰里面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生命中来做调整的工作，好让我们的信心可以被你拓展，好让我们的眼界可以被你打开，好让我们看到那个荣耀的带领，好让我们甘心顺服在你面前，做一个完全的人。主啊，求你来祝福每一位渴慕你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生命因着你的话，因着你的带领，越来越完全。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